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唱诗332首，332，332，真神大爱。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共有12节。诗篇的第二篇第一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曾在 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三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四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五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六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七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八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九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经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十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神物，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十一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十二当以嘴轻直，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旧约，摩西把百姓带领出埃及40年旷野道路，棒子交给耶稣亚，耶稣亚要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打仗。虽然耶稣亚只是记载耶利哥跟埃城，其实当时迦南地从北到南最少最少都有10多个大大小小的所谓的城市或者是王国，只是在耶稣亚记用选择性的记载一个成功的例子耶利哥，一个失败的例子埃城。其实他们打了很多城市，也最少用了3年到5年才有办法攻取这迦南地，然后安然的居住下来，土地各分为12个支派。但是我们知道旧约历史当中进入了40平安的时候，他们忘记神，所以神就兴起外邦国度，外邦君王成为一个工具，神的工具来去教训或者是让平安中的百姓们回归神的一个方法。所以从士师的时代一直到以色列百姓进入列王时期，到末了，我们知道在列王不管是北朝和南朝，很多王都离弃神，敬拜外邦神。所以在旧约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用外邦国，以外邦国的这个历史跟神的百姓历史一起能够来进行。但是外邦国在神的这个安排之下，是为了要百姓回归神，所以就有亚述国、巴比伦国这些国度，是神兴起他们的来攻击以色列百姓。重点是在于百姓的身上，重点不在于外邦国度。所以因此一直到旧约的末了，他们遭受了完全的毁灭，耶路撒冷被掳70年过后，在旧约的历史当中 的末了。当然，虽然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也遇到了阻挡，停工15年。后来，神差派哈该跟撒迦利亚先知去找他们。我们来看一看哈该书，哈该书的第二章。哈该书的第二章22节，哈该书二章的22节，22节，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跟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这节圣经为什么神要告诉百姓说？从此以后，神会灭绝外邦国，神会外邦国就不会再那样子放肆，能够他们自己以为说他们能够胜过以色列百姓，却忘记了以色列百姓上面有一位神的存在，就好像诗篇的第二篇一样，他们还以为说他们是可以靠着自己能力来胜过以色列百姓的以色列国度的，其实神一出手。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哈该书的第二章22节，神就告诉百姓：“你们放心，如果我要兴起你们的话，我必为你们除灭列邦的势力，纵使他的势力多大，好像巴比伦，神要处理是很容易的。”那重点为什么神要用外邦国？它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来看哈该书的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我们看14节跟15节。14节，哈该书二章14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祭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15节，现在你要追想，此日以前，在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立在石头上的。光景，这节圣经其实当初神用外邦国来毁灭他们，现在神说我亲手会帮助你们灭绝外邦国，神让他们想一样东西，那就是14、15节，就是当你们平安的时候，你们可以在圣殿侍奉神，这个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神要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救恩里面来侍奉他，成为他的救恩的工作，我们本身，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再来，神要他们思考的第二个，神要他们思考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16节。16节，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里面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这也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这是第二个，我们能够过着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平时生活，能够工作、能够赚钱，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因此，在生命主的前面，赐生命给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在救恩里头成为他的工作，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可以过着我们基督徒的，不管是早生活的社会生活，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现在这几个月所面对的疫情，如果解药还没有出来，我们再多面对几个月。我们基督徒也在疫情当中面对了半年，至少现在已经进入第4个月了。在这外邦国度、世界的国度里头遭殃，那我们要怎么去想呢？我们也应该想说，原来平时的时候，我们能够侍奉神，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 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过着我们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包括我们的社会生活，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现在算是停顿，尤其是我们前面的3个月，我也不晓得前面日子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全部在神的手中。所以，就好像说，今天我们教会开始重开，很多人都很向往聚会啊，但是你想看。我们现在的局面就是只能够聚会而已，不能够进行任何的活动。从地方教会、区会跟总会，我们什么活动都进行不了。所以过去的侍奉，这也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个盲点。我们前面热心的人有时候有一个盲点，什么盲点呢？我们总是以为侍奉神、要为神拼命，都发生在教会里面，都发生在教会的所有的圣工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很多基督徒，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也可以侍奉神的。比一个例子，他在公司里面，他在他的工作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尽责任，为他的老板、为他的公司，或者是公务员、为政府，他做生意为顾客尽心尽力的服务，这也是一种侍奉。有的基督徒，他为了看顾年老的父母，他让他的兄弟、让他的姐妹能够在教会侍奉神，所以他在家看顾老人。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圣功。有的母亲把她的孩子在主里面养大，养了一般敬虔的、懂得敬畏神的孩子，这也是很大的圣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这样子想，那个圣功不要局限在教会的所有的事情上，圣功也是生活。平时所做的圣功，那也是算一个圣功。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要求对他们这么的高，其实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所住的地方没有教会，甚至他们是没有办法来教会的，我们却不敢对他们有什么的要求。有时候去到国外，听到一些人他住的地方是没有教会的。啊，我们感谢主，听他说有祷告就好，有在网上就好。但是相对的，我们却对我们来教会的热心弟兄姐妹却要求的这么高，这个应该需要一些平衡吧。在家里头，在公司、在学校、在你的生活的岗位，星期一到星期五也在侍奉神。因此，我们有在能够在这拜一拜五这日常生活当中。过着基督徒的侍奉神的生活，我们能够在拜五、拜六、周末跑到教会去参与所有教会的圣工，这一切，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这因为是神为我们开路，所以就好像诗篇第二篇一样，外邦君王，神为我们挡住了，就好像哈该书一样。今天这个世界不平安呢，我们也在侍奉上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倒回来想说，原来这一切过去的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继续为我们的世界的疫情祷告，也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侍奉，不单只是在教会。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Thank you.
我们恭送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啊，晚安。